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我在刚刚这个 PowerPoint 的这个画面上看到这个葡萄树结的果子是丰，真是让人看了就有非常羡慕哈。记得在几年前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们对着我们的儿童们说，这个你们知道你们吃的葡萄那个树长得是怎么样？孩子们呢就开始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，接下来十分钟左右的时间，他每个人就拿出了蜡笔，就拿了一张纸在开始画这个葡萄树，然后呢葡萄树上结着丰硕的果实。其中有一个孩子呢画的是非常的突出的，他的葡萄树跟其他的葡萄树不一样，其他葡萄树都是有藤子的，他的葡萄树像一棵大榕树一样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吃葡萄，我们对于葡萄从哪里来并不是很清楚。不过呢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葡萄呢，讲到这个果子呢，可能跟着这个葡萄这圣经中所讲的可能有一点类似，但是也有它很多不同的地方，就让我们再度的来思想一个问题。当神拣选我们成为他儿女的时候，神对我们有没有期望？我相信好几个月没有来到当中，大家的这个属灵的知识跟着生命也都越来越丰富，这个答案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嘛。神对我们有没有期望？有期望。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？大声一点，不要怕，向他。对吧，向他。今天就像我们所念的经文的最后一节一样，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真是我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谁说的话？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。当耶稣基督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，是在哪里被称为基督徒的？你还记得使徒行传怎么说的吗？在使徒行传里头记载，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教会。什么叫做被称为基督徒呢？就是很像基督嘛。所以其实神拯救我们，神对我们是有一个盼望。这个盼望是什么呢？就是盼望我们像他的儿子，我们像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把荣耀就彰显出来了。你说耶稣基督荣不荣耀？父神喜不喜悦耶稣基督？喜悦。所以当我们像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父神喜不喜悦我们？父神当然喜悦我们。当然，那我们是不是就彰显了神的荣耀呢？所以这个，所以有一个观念我们要清楚，我们神拣选我们是有一个期望，期望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我们不要带着一个错误的思想认为说我们成了基督徒 It's done， 没有的。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是我们一个生命的另外一个更新的开始，而不是一个结束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经文，我们来思考到底天父对我们的期望怎么样能够达成这个期望呢？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葡萄树的比喻，在旧约圣经里头是讲的非常多。你们知道葡萄树是指的是什么吗？在旧约圣经里头。没有关系，不知道的话我们来读一段经文，这个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为什么这里用葡萄树来做比喻。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第五章，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第五章的第一到第七节。呀，我很高兴看到大家都在翻圣经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。我们不再仰望这个 PowerPoint， 我们可以随时在圣经中找到所要念的经文。感谢主。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。以赛亚书的第五章，我们要读第一到第七节。 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，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。论他葡萄园的事，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，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。
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所望的葡萄园好葡萄，一般到结的葡萄。
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，我必撤去篱笆，使它被吞灭，拆毁墙环，使它被践踏。来，我们一起念第七节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，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。所以葡萄，谢谢。所以葡萄树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以色列国、犹大人、以色列人。所以圣经中常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。好，那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认识，让我们再回到今天念的经文里头。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开始，耶稣讲的，在这个讲论里头，他讲到的我是 I am。 我是呢，在约翰福音中总共有七次的讲论，但是呢，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。当我们讲到说真葡萄树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联想，这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真的反面意思是不是就是假咯？实际上真的意思有好几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，当然真是真实的，那真实的的反对立面呢，就是虚伪的，就是虚假的。但耶稣在这里讲他是真葡萄树的意思，是对比了刚刚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五章所念的那一段经文。这个真是一个全备，是一个终极的意思。以色列是个葡萄树，但这个葡萄树没有结果子，或者是所结的果子是又小又干。那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，这个真是指的它是一个真实的，是一个全备的，它是个葡萄树，是一个可以结果实的葡萄树。所以真是这个意思。那第二个我们需要解释的，果子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？当然我们从字面的意思来讲，果子很可能就是指的那个葡萄，但是这个果子，这个葡萄有没有它属灵的意义呢？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。第一个方面，记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，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这是讲到什么？讲到人生命上的一个生命的彰显所结出的果子，还记得吗？我们看一看，我们看一下好了，免得我们忘掉了。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，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会背了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讲到一类的果子，这讲到在我们生命中所结出来的果子。另外果子还有第二个层面的意思，是指的是什么呢？是指服事中所产生的果效。怎么样来看这段经文呢？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呢，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。让我们先把这些了解了以后，我们来讲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比较更清楚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， 对不起，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节，保罗是这样子说的：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。如今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。这个果子是指的是什么？是指福音所带出来的果效。所以当我们说结果子的人生，实际上是有两重的意义。一重的意义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更新变化，另外一重的意义是指的是什么？是指的我们在服事中所产生的果效。好，我们现在理解了这个葡萄树的这个背景，我们理解真是什么意思，我们明白了果子所代表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。让我们再来看这经文，这里头讲到我们翻回今天的第十五章，这里头讲到几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他说：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它，凡结果子的枝子就将它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第一个他讲到了一个关系，这关系是什么呢？关系是我们和主耶稣还有天父之间的关系。他这里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把这关系陈明出来。天父是一个栽种者，主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好，那枝子有几种状况，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头，我们看到这个枝子有几种状况。这里讲到的枝子在第二节里头，这里讲到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这第一种枝子是什么样的枝子？不结果子的枝子。第二种呢，还有结果子的枝子，对不对？除了第二种以外，还有哪一种呢？不属于的，就是不结果子的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是结果子，要结果子更多的这种枝子，有没有？有三种，还有第四种。第四种记载在哪里呢？记载在第五节里头。藏在我里面，他会怎么样？这人就多结果子。所以一共有四种状况，枝子有四种状况。那好，我们今天来看看这四种状况，神对这种四种不同的枝子，他的心意是什么？他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？第一个讲到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就剪去它。那我问你，这段经文是对基督徒讲的，还是对非基督徒讲的？基督徒讲的。好，我们都同意是对基督徒讲的哈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，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它。这个剪去这个字在原文的里头，它有两层的意思，它有两个不同的解释，一个是剪去，一个是 cut off， 把它剪掉了，一个是把它 lift up， 把它给举起来。 OK， 所以呢，当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争议，那是不是基督徒会失去救恩呢？不结果子的，假如说我们读的意思是就把它剪去的话，是不是就表示说我属基督的，但是我的生命中没有结出果子来，神把我剪去，我就失去了这救恩呢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们都不回答，有的时候沉默也是智慧的表现。这里不是在讲救恩的问题，这里不是在讲救恩的问题。为什么这里不是在讲救恩的问题？我问各位，救恩有没有包括了人的行为？神的拯救有没有包括了我们的行为在救恩的里头？神是不是因为我们救恩好，所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，所以他才拯救我们？神拯救我们是因为他的怜悯，是因为他的拣选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。所以不是因为我是好人，所以神拯救我。但是呢，这里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 让我们心里头也很担心。怎么呢？为什么有属基督的人而不结果子呢？啊，这是第一种，属基督不结果子。假如我们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是说，不是把它剪去，是把它给把它扶起来。那扶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们看过葡萄园没有？有人点头了。你们种过葡萄没有？你知道那个枝子啊，新长的枝子，假如我们不去花时间去修剪它，去维护它的话，枝子成长的倾向就是往下走。那走到就往就在地上爬，在地上爬的时候呢，那地上会有什么？很多的肮脏污秽的东西，会把叶子给腐蚀掉。所以呢，这个枝子呢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。所以这时候园丁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他要把这个枝子从地上把它给拿起来，把这叶子呢用水把它清洗干净，然后呢怎么样把它绑到架子上面去。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盼望这个枝子能够因此有一个好的环境，能够开始结出果子。种葡萄树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不是要享受结果子的喜乐吗？不然我们种葡萄树干什么呢？葡萄树的树干能用吗？不能用嘛。所以天父对我们也是一样，他对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像这个园丁一样，他把它从地上把它扶起来，把它清洗干净，把它重新绑回架子上面。天父有一个心意，就是要我们结出果子来。所以在这里的阅读并不是一个把它给剪去，而是把它重新拾起来。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读这一段经文会比较能够说明这个真正的意义。但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树不能结果子呢？是缺乏照顾吗？你知道我们跟着主耶稣的连结是从我们的信开始连结起来， faith。但是我们跟主连结的时候，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跟主能够分开呢？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最严重也是最根本的问题，就是罪的问题， sin。 当然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不会去杀人放火，我想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会去做这些事情，但是在我们生命的深层里头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对付的东西。这些东西是什么？例如说我们的骄傲，我们心里头的苦毒，我们的纷争，我们的贪婪，我们对人的不饶恕等等，这些事情都会拦阻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我讲个例子给各位听。有一次有个退休会，这是一个牧师叫做 Bruce Wilkinson 写的。他说在这个退休会上，他们有分组，分组的里头呢，大家就分享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经历，以及在这一次退休会中他们所听到的道，他们的一些得着到底是什么。其中有一位姐妹，她叫 Karen。 这位姐妹呢，把她名片拿出来的时候呢，后面都有好几个头衔，是一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姐妹，而且呢是一个非常能说善道的一位姐妹。但是呢她在这里头，她在小组的分享里头，她却讲了一件事情。她说信仰在我的生活中呢好像没有产，对我好像只是一个礼拜天的聚会如此而已。我今天来到这里听你们讲神的事情，讲得这么兴高采烈，对我而言我觉得好遥远，我根本没有感觉。他说或许神不大喜欢我吧，神比较喜欢你们，看你们每个人都有这么多的经历。他这样讲。这位牧师呢， Wilkinson 牧师，他听了这话以后，他默默不语了一段时间，他就观察这姐妹的反应。这姐妹继续讲到说，大概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来 taking， 就是来照顾神的 business， 所以呢神不喜欢我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。 当他继续在讲的时候，这位牧师就打断了他的话，他说，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？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在你的心里头让你没有办法来亲近神呢？那姐妹马上回答说，你觉得那是什么事情呢？所以当人有的时候这样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回答是非常的这个就是防御性的这种回答哈。他就说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他说，是不是你心中有什么不饶恕的事情存在在你的心里头？他说，怎么会呢？然后他反问了牧师，他说，你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呢？牧师说，我只是这样子想吧。所以他们的对话就到此结束了。那第二天一大清早，这个姐妹 Karen 这姐妹呢，就跑来找这位牧师，她说，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谈？这牧师说，好啊。他昨天晚上听了您的一席话之后，我回去一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，我就在反复的思想，到底什么事情拦阻了我，到底什么事情在我内心的深处是我的一个痛处，我没有办法去面对的。他说，我想到了，他说，原来我这里头的不饶恕是对我的母亲。那个牧师一听完以后，他说，好，没有关系。他说，我们如今呢，我们需要来面对这个事情。他说，好不好，你回去把你对你母亲的这种不满意，你把它写在纸上，我们等你写完了以后，我们再来讨论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位 Karen 的姐妹呢，她就回去了。她回去了以后，她就在房子里头把自己一个人关在里头，她就开始思想，她就写了洋洋洒洒，她写了多少章？她写了五章，她写了五张纸，把她这二十多年来她心里头对她母亲的这种不满的情绪，她写在纸上。她一面写的时候，她一面脸上流着眼泪。第二天当她来见牧师的时候，他说，牧师，这就是我的问题，二十多年来我对我母亲的不饶恕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他几乎要控制着我的人生，我实在没有办法面对他，我实在没有办法饶恕他。所以牧师就跟着这 Karen 讲，他说，这就是你的问题，他说，你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你的心里头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你没有办法跟着这树连接在一起，你没有办法让基督的生命能够很自然的流露到你的里头，以至于你生命中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。所以 Karen 姐妹就问了牧师，她说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她说，让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。她说，你愿意吗？那这当然是你最不愿意的事情，但是你愿意去做它吗？你愿意让你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吗？姐妹很坚定地说，我愿意。她说，你愿意的话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面对你的母亲。她说，我要做什么？她说，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先求上帝赦免你，赦免你心中的不饶恕，然后求上帝给你爱，给你力量，带着爱带着力量去对你的母亲道歉。你觉得这是件容易的事吗？但是这是唯一的做法。所以这位 Karen 姐妹听了以后，她心里头就决定说，是的，我愿意去做。退休会结束了，六个月以后，这位姐妹写信给这个牧师，她说，牧师，非常感谢你在退休会的那几天给我的帮助，如今我和我的母亲已经和好了，如今我不再恨她，她也，我们之间的隔阂已经不再存在了。她说，不但如此，我在教会里头也有很多的服侍，人家看到我都觉得我的改变，觉得我的不一样，看到我里头有那真正的喜乐。弟兄姐妹们，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天父的心意是什么？是把它抱起来，把它重新洗干净，把它放在架子上，让它能够结出果子来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知道不结果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必须求神帮助我们来认清楚，什么拦阻了我 能够什么拦阻了我不能结果子出来。有的时候有些人因为罪的捆绑，罪的辖制，他不能结出果子来。神在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处理呢？神会有管教的。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信了主就一切都没事了，其实神拣选我们是神的爱，神管教我们也是神的爱。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结出果子来。那神怎么管教我们呢？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怎么说。我们要念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翻到的话，我们念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四节，我们一直要念到第十一节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翻到的话，我念双数节，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。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失子，不是儿子了。神圣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管教这个字是在这段经文不断的出现的一个字，但是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说，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？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？让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神管教的动机是什么？是爱我们。记着，神管教我们是爱我们。我们爱不爱我们的孩子？我们绝对爱我们的孩子。我们管不管我们的孩子？我们管我们的孩子。我们要是不管我们的孩子的话，任凭他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不是爱他了。因为管他使他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我们要是放纵我们的孩子的话，我们是实际上是害了他。所以神管教我们是一样的，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这就是神为什么要让这个葡萄树，这个不结枝子的、不结果子的枝子能够被洗净，能够在神的管教中能够结出果子来。但神的管教也是有一个步骤的哈。我们读到第四节、第五节，他说：“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。”你看到从责备到管教，管教这个字呢，就是它的英文可能翻得比较好，就是 discipline。然后呢，从这个 discipline 呢，又到鞭打，你看它是有一个程度的。我就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，她吃饭呢总是不好好吃，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有没有这种问题。所以当孩子 三四岁的时候不好好吃饭，在饭桌上一面吃一面玩的时候，做父母亲一开始怎么做？我们就好好的跟他讲，你不可以。然后呢，声音再提高一点，带着责备的声音，你要是再不好好吃饭，我就怎么样怎么样，有没有？有啊。所以我们家女儿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是同样照着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她。你不好好吃饭，我就不给你饭吃。你说她听了没有？她没有哦。所以当她在吃饭桌上的时候吃饭，又不好好吃饭，又在那玩她饭碗里的饭，我们就把饭拿走了。好了，今天这顿饭就结束了。管教的第一步，第一步是责备，第二步呢就是 discipline 她，把她饭拿走了。她饭拿走了，没想到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这么皮啊，把饭拿走，我还有零食可以吃啊，我不吃饭那更好，我家里头的零食还有饼干 cookie 这些东西他吃得好开心。那我们想，这一下不给他饭吃，让他去吃零食，这不是害了他吗？我们就把零食，所有的零食都收起来。孩子不吃饭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让人头痛。这个问题也迟延了一段时间，把他饭拿走，他不好好吃，他体重瘦下来，这个做妈妈的心里头又难过，这一下子做父母亲心里头就在挣扎。好，我为了管教你是希望你好好吃饭，好好吃饭能够身体健康，但是呢，你不好好吃饭，你就不吃饭身体就瘦下来，所以我们就处在这种矛盾的里头。到最后这个做爸爸实在是要做个坏人，没有办法，跟他下了决心，下了一封挨着美敦书，说你再不好好吃饭，我今天叫惩罚你。他以为爸爸平常对他都很有恩慈，爸爸讲话的时候大概只是讲讲不会做，但是那一天呢，爸爸讲的话就真的算了话，就不吃饭好了，就拿着我们家的家法一根尺子，在他的手心上打了好三下，打得很重，打得他哭了。然后打完了以后呢，他第一件事情就跟我讲什么，我不喜欢你了。我知道嘛，哪有孩子被父母亲管教的时候会说，哎呀我好喜欢你，你的管教是何等的好，是对我是何等的有益啊。我们不是嘛。所以他女儿跟我讲，哦，那时候我心好痛哦，因为这个女儿是我的掌上明珠，是我所宠爱的嘛。所以我心里头好难过，我就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头。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跟我的女儿解释的，就是我管你是为了你的益处，我管你是因为我爱你我才管你。所以呢，就等到第二天，那天晚上我们家里头就很平静，都没有人讲话。到了第二天，他上了学放了学回来之后呢，我到他的房间，我就把他的门推开，我说打了还痛不痛啊？他把手给我看，他说你看还红红的，因为爸爸打得真的很用力，还红红的。我说你还喜不喜欢爸爸？ No， 不喜欢爸爸。哦，他越讲我心里头越难过，但是我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这个时间我必须要告诉他。我就跟他讲说，爸爸打你实际上是爱你的表现，但是你现在不会懂这个事情。我说好不好，你坐在爸爸的膝盖上，我就用手来抱着他。我跟他讲说，没有一个父母亲喜欢责打自己的孩子，但是因为我们爱你，所以我们才打你，因为你有一个坏习惯在这里，这个坏习惯会影响到你一辈子，所以这是迫不得已我们才这样子做。但是爸爸绝对不会是因为打了你而不爱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所以不管再怎么样，并不会因为你的行为好跟着坏，我就多爱你一点少爱你一点。 It's not true。 我觉得那天晚上我跟他有一个很好的一段时间，然后在这段时间跟他讲完了以后，我就带着他，我说好不好，我们一起跟天父祷告。我把我的女儿再度的带到神的面前。其实上帝管教我们，在很多的时候管教我们也是这样子。我们不要认为上帝有个虐待狂，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所喜欢的上帝都不喜欢， 其实上帝不是，上帝的管教是为着我们的益处，是让我们与他的圣洁有分，是让着我们能够在结出那平安的果子。但是在管教的过程里头，没有一个人心里头是欢喜快乐的。有一位姐妹曾经讲了她对神的认识，讲完了以后，我心里头真是不知道又好气又好笑。有一天，这个年轻的姐妹在教会里头，在跟着大家在那里聊天，那就一位弟兄跑来问她说：“哎，你最近的这个男朋友怎么样了？”那姐妹马上讲：“嘘，叫小声点。”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小声点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们小声讲，小声讲。”他这种事情啊，不要让上帝知道。我说不要让上帝知道。我说为什么不要让上帝知道要小声讲呢？因为啊，我所喜欢的上帝都不喜欢，所以呢，这种事情不能让上帝知道。上帝知道的话，这个事情一定不会成就的。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要小声讲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对神的认知是又好气是又好笑。神真的是这样子，我们喜欢的他都不喜欢吗？还是神具有虐待狂呢？都不是的。神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神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。那第二种状况呢，那结果子的人怎么办？神希望他结更多的果子。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有结了一点点的果子我们就感到满足了。属灵的追求是无止境的，神希望我们不但结果子，而且结果子更多。那神怎么样让我们的果子可以结得更多呢？怎么做？神修剪我们，就像葡萄树要被修剪，那个枝子结果子的时候要经过修剪，修剪之后呢，这个枝子才会结出更多更甜美的果实。这是一个自然的事，这是一个自然的事情，但是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定律。神怎么修剪我们呢？神怎么修剪我们？其实神修剪我们不是神鞭打我们，神修剪我们是为了要我们结果子，神修剪我们是用他的美善来吸引我们。但是我们人的心里头要有这愿意，要有这渴慕的心。当我们愿意去为神所使用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更多的对神的一个委身。对神更多的委身代表了什么意思？对神更多的委身代表了我们更多放下自己的权益，更多放下自己的喜好。这很困难哦，这很困难哦。我记得我在教会开始服事的时候开始在福音班服事，在福音班的课程，慢慢他们希望我能够多参与这个主日学的服事。那个时候我心里头就有一个很大的挣扎，我很愿意服事，但是呢我有一个界限。因为我们的生活里头不是只有教会啊，对不对？我还有工作，我还有家庭，那我还要在教会服事。假如说我一天有48个小时，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一般人只有24个小时，那多出来的时间我当然愿意去服事了。但是我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，我跟弟兄姐妹的时间是一样的。假如我要多参与教会的服事，多花时间来准备主日学的话，那代表着什么意思？代表我在其他的部分我就要把时间减少了。其中我最舍不得的一项事是什么？礼拜六坐在那里看 sports， 看着电视上的这个运动节目。所以到底是我要花五个小时看运动节目呢，还是我要花这五个小时来准备主日学？这是我心中一个最大的挣扎。 但是我知道交主日学是神的心意，所以神要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，他要修剪我们。他修剪我们什么？修剪我们那些不能够那时间上或金钱上说对时间的使用，对金钱的使用，怎么样让我们在时间上的使用是能够产生对神国有最大的利益。但是这是一个 commitment， 这是一个牺牲。所以我经过了这一段挣扎，我知道很不容易，因为要放下我的嗜好，要在那里，你知道看那球赛，不但看球赛很过瘾，看完球赛第二天到公司上班的时候还可以跟同事要讨论这些事情呢。我讲不讨论这些事情，我跟他可能就没有什么话题了，人家会讲说你这个人是 socially unfit， 就是你不是一个很会跟人家 social 的人。你知道美国人在一起，你跟着美国同事在一起 social 的时候，他们讲的是什么？大部分的一群人讲的是 sport， 讲的是运动。他们要是跟你讲 Jets 是打了几比几，你要是都不知道的话，他们下次就不跟你讲了。所以其实我们心里头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挣扎呢？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挣扎，因为我们要 fit 在这个 society 里头，我们要在这个社会里头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看到属灵的好处到底在哪里。教主日学好不好？教主日学好，但是花时间准备好不好？花时间准备很痛苦。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，我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在挣扎，在那里，哎，到底要交要答应还是不答应？不答应嘛，我知道心里头那种不安的那种感受；但是答应呢，我知道我必定要在某些事情上我要牺牲。这就是神在修剪我们。有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抓在手上，并不是神不给我们这个机会。而是我们把什么事情都抓在手上的时候，我这个也要那个也要，我这个也放不下，我那个也放不下，神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结出那果子来。还有讲到礼拜三的，我们教会礼拜三有祷告会，上了三天班了之后，礼拜三祷告会，你们认为这是件很轻松的事吗？我告诉你，非常不轻松的事情。工作一天九个小时到十个小时，疲疲累累的回来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把腿往那一翘，哎呀，喝杯茶吧，让自己的整个身体能够放松一点。一想到今天晚上教会还有祷告会，再想到牧师说你们都不来，都不为教会祷告，难怪弟兄姐妹都没成长啊。心里头怎么样？心里头真的是有如挣扎，一方面觉得我身体好疲累啊，我真的想休息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又想到牧师在台上跟弟兄姐妹讲的信息，你们要祷告啊，弟兄姐妹的成长跟你们的祷告有关系的了，你们越为他们付上祷告的代价，他们成长的越好。你看到没有，我们的心中的那个挣扎，要去还是不去？从我们家开车到教会要20分钟的时间，所以假如说我要是礼拜三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8点钟，那表示我7点半就要出门，我回到一个半小时，我回到家都是10点了，我疲累了一天，我要不要做这个 commitment？ 而且我今天晚上的时间也就没有了。这是不容易的，但这也是一个事实。我们除非愿意让神来修剪我们，否则我们的生命中结不出那更多的果实。除非你看到这果实有多么的宝贵，除非你看到神的爱是有多么的丰富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有这 commitment。 我挣扎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特别是在祷告会这件事情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，当神要是在你的生命中做这种吸引你的工作，让你看到什么是更美好的时候， 走上去。当你走不上去的时候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帮助我，有对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commitment， 对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。因为神要借着你这样子的一个愿意的心，他要在你的生命中让你结出更多的果子。这果子不但让你自己能够心中得到满足，这果子让弟兄姐妹，让你周遭的人吃到的时候，他们对神有一个感恩赞美的心。这是你的机会，不要放弃它，不要放弃它。好，我们现在讲了两种，不结果子的人，天父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天父把它给抬起来；结果子的枝子，天父把它修剪，让它结果子更多。那还有一种，结更多的果子。怎么结更多的果子？这个秘诀到底在哪里？当我们在服侍到一个程度之后，我们会非常的得心应手，有没有？就像我们工作，我们工作了十年二十年之后，我们做同一个事情做了十年二十年，我们对这个事情是非常得心应手的。我们甚至常讲，我闭着眼睛都会做。有的时候教会的服侍也会让我们麻痹到这种地步。你认为说我们的服侍到这样子的光景中，我们服侍结得出果子吗？我们只是在那里做事，这个做事不见得带出了果效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要再度的回到神的面前，去重新 build up 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。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，我们孩子年纪小的时候，他很多事情不会做，父亲是他，父亲或母亲是他的帮助，是他的依靠，他常常回过头来说，教我做这个，带我做这个，教我做那个。这个时候他跟着父母亲之间的这关系怎么样？好亲密啊。等到孩子慢慢长大了，念了高中，念了大学，他什么事情都会做，他认为他什么事情都会做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来找你？他不会再来找你了，他什么事情他自己做。甚至你要跟他讲说，我告诉你怎么做，我的经验是这样，他说那过时了啦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的当中，当我们的经验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步，我们用经验来取代了上帝。我们认为说我们只要 routine 的这样子做下去就好了，我们跟神之间已经没有那种亲密跟美好的关系，我们体会不到神在我们生命中跟我们的那种交流。这个时候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服侍，但是我们的服侍却没有办法结出更多的果子。我们要谨慎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要让自己陷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头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再来看结果子的秘诀到底是什么。我们讲了这么多结果子，讲了这个枝子可以结果子，我们讲了这么多结果子，这结果子的秘诀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，结果子的秘诀到底是什么？藏在主里。藏在主里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它具体的意义存在？有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一节经文帮助我们。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二十四节，第三章第二十四节，翻到了，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。都翻到了吗？请遵守神命令的，就住在神里面， 神也住在他里面，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我们再念一遍二十四节，遵守他命令的就住在他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所以怎么样住在主里面？遵守神的命令，遵守神的命令。所以住在主里面不是一个含糊，不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概念，是一个清晰有路可走的，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是遵守神的命令。圣经怎么教导我们，我们就怎么遵守。圣经到底怎么教导我们呢？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？我们要不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呢？要花时间读神的话语。所以我在这里稍微做一点点的广告，我看到教会的 bulletin 上写了两件事情。主恩堂接下来要开课，有没有？有，今年有四次的课程，把握机会，把握机会。还有第二件事情，也是写在上面的。四月底有一个姐妹查经营，有没有？妇女查经营还是姐妹查经营？我忘了。这个主讲人是梁杰琼博士。姐妹们，我鼓励你们，值得，这是你生命中的一个投资。假如时间允许你，假如家庭状况允许你，假如你的经济允许你，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事情。你要能够结出果子，要知道神的话到底在说什么，你要知道神的话到底在说什么。我们需要好好的在圣经上来研读神的话语。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，有这些学者们，他们对神的话语有比较深入的研究，他们把他们研究的心得跟着一些方法来告诉我们，实际上是让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可以事半功倍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呢？所以教会写的这两项，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。所以藏在主里头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遵守神的命令。那遵守神的命令呢，神的话就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所祈求的就应允，天父就得到荣耀。哇哦，我们所祈求的就应允，这是不是上帝给我们开了一张空白的支票呢？有的人心里头会这样想，我真的所祈求的上帝都应允吗？什么事情上帝都应允吗？我想圣经不是这样子讲的。一个藏在主里头的人，他的祈祷神就应允。为什么？因为藏在主里头的人，他是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，他的祈求就是按着神的心意祈求。就像主耶稣的祷告，主耶稣的祷告是按着天父的心意祈求，所以主耶稣的祷告上帝垂听。当我们藏在主里头，我们的祷告就像主耶稣的祷告一样，我们的祷告上帝垂听。所以我最后问各位，当我们祷告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说阿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基督是如此的祷告，我们的祷告也是耶稣基督的祷告。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把握吗？我们的祷告也是耶稣基督的祷告。假如我们的祷告也是耶稣基督同样的祷告的话，你的祷告上帝一定垂听。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思想，一个基督徒的一生，神对一个基督徒是有盼望的，也有期望的。这个期望是什么？这个期望是期望这个人，这个基督徒能够结出那生命的果子。这个生命的果子见证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这个生命的果子也是让天父得到了荣耀，让我们的生命中不但喜乐，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了别人的祝福。所以对于那种在我们生命里头还没有结果子的， 枝子，天父要把它抬起来，要把它修剪，要把它清洗干净，好让不结果子的枝子能够结出果子来。那已经结了果子的枝子，神要继续的修剪你，让你结出更多的果子来。但是我们要常在主里头，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，就是常在主里头，我们的生命中必定结出果子来。一个结果子的人生，也是荣神一人的人生。所以我向各位的挑战，也向我自己挑战，我们愿意结果子吗？我们的生命中愿意结出果子吗？你祈求，神就给你得着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谢谢你的教导，谢谢这一段经文在我们对我们生命中所产生的影响。主，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所结的果子成为神你自己的荣耀，也成为教会，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。帮助我们，我们多有软弱的时候，也求圣灵加添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心中在挣扎放不下的时候，主耶稣，我们也恳求圣灵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愿意遵守神的话语，好让我们可以常住在主的里头，以至于我们的生活结出那美好的果子。愿一切的荣耀在耶稣基督里归于天父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谢谢。